今天我们如来藏中的故事啊，就以这个啊，在日本啊，在日本有一位啊一休禅师啊，就以他的这一生啊，这一位高僧大德啊的传奇啊，我们来作为今天的这个主题。首先呢，一休禅师呢，他是在日本那个室町时代，他是这个临济宗的高僧大德啊，是临济宗啊，他有一个外号叫做狂银子，就天上的银呢、啊，你想银如果发狂，人发狂就不得了了，银发狂还得了哦，他的别号叫狂银子。那么相传哈、说这个一休啊，他的父亲呢是当时的后小松天皇啊，他的母亲呢叫做伊玉吉啊，他是由于当时的日本呢也像中国一样，那个南北朝一样啊，一休还没生下来的时候呢啊，他是因为这个政治的因素，那么他的母亲呢啊，这个伊玉吉啊已经啊怀孕啊，等于说一休呢他还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呢，他的母亲呢就被迫离开了皇宫。因为在古时候啊，不只是日本，包括中国，这个宫廷的这种斗争呢、是很无情很残酷的哦。他这些皇亲贵族呢，有时候为了不同的利益哦，他会有不同的做法啊，他会有不同的做法，所以有时候呢啊，这个女性哦，她有时候是在当时是很悲哀啊，当时是以这个比较说这个男性为主的这个社会，所以一休的母亲呢啊，等于就是说离开了皇宫以后呢，在古时候来讲啊，就是说去寄居在这种乡下的地方，那么就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一休呢他就应该是一个太子，但是呢变成说就像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婴儿就诞生到这个世间。那么根据这个资料里面的记载，那么一休呢他小时候呢很可爱他小时候呢他的名字呢叫做千吉丸，一千两千一千两千的千呢、吉花的吉，我们那个什么大力丸药丸的丸，它叫做千吉丸那么这个一休呢是他在他也拜过几位师父，他是在他的第三位的师父的地方他的师父认为说他的时节一年到了我们现在来讲，就算虽然还没有证悟但是最低起码也已经有一个了解，所以才跟他起作一休原先他小时候他是叫做千吉丸，但是在他六岁的那一年他的母亲呢这个伊玉吉就是我们讲说是说伊人憔悴的伊玉就是我给你什么那个玉吉就是我们下棋围棋围棋的某一级某一级他的名字叫做伊玉吉，是这个一休的母亲当时就为了这个小小年纪的这个儿子一休的生命安全的问题，古时候就是用一种表态的方式，好像说担心在这个宫廷里面权力的斗争的时候，有时候很残忍， 哦，你这个小孩如果是说有皇帝的血统，那么其他的比如说皇后生的啊，这些太子或是其他的这一些贵妃生的这一些哦，这些王子，他们就是为了说将来谁要来继承这个皇位，有时候呢会发生很不幸的这种等于就是谋杀了，会被谋杀。所以呢我们现在为了啊统一啊讲起来方便哈，啊希望相信一休大师也能体谅哦，就称一休这样比较方便。他的母亲呢为了他的生命的安全，为了保护他，那就表态，在他六岁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只好忍痛的将一休呢送往安国寺去出家，好让说这个皇帝这一边呢，还有当时就是所谓的幕府将军呢、啊，让他们知道说这个一休将来不会来争着要当继承这个皇位啊，好像不会说要来跟人家争着现在讲叫做卡位啊，就是为了保护他，保护一休。所以等于说一休在他六岁的时候呢，就实在是很无奈的啊，你看他也没有办法选择啊，我们一般讲就是说那是他的命运啊，不是说我六岁开悟发大菩提心去出家度众生，他不是这样啊，他不想出家也没办法啊，他的母亲为了保护他就把他送往啊安国寺出家。那么他的母亲呢还是很关心他，所以在一休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他的母亲经常写信鼓励一休，要他老实修行，千万不要变成一个有名无实的出家人。所以这一种观念呢对一休呢啊，他以后的这个出家的这个生涯有着很大的影响啊。那么一休从很小就很聪明啊，啊他在寺庙里面呢、啊、碰到啊有些啊居士啊哦想来跟他啊逗逗小孩子啊哦好像跟他开玩笑啊怎么样的，结果呢哎他都会反过来啊让对方，换这种讲就是说他很聪明，你想作弄他，结果到最后是自己搞得很尴尬。那么一休到了十五岁的以后呢哦他学会了作诗啊作词，那么他对这个当时的这个啊日本的这个政府啊那些贵族还有看到了这些宗教界的一些啊不好的现象啊，因为年轻人呢、啊哦、他是真正的啊很用心的啊啊在这个出家人的这个修行的路上呢就是照着这些戒律在做，所以他就发现说当时很多的教派都变成只有佛教的仪式啊，只是表面的这种仪式，或是把这一个啊明心见性的这一种是不是所谓的开悟或证悟呢啊，就是说当时有少数的这一种大德呢就变成说一种啊我为你认证说你开悟了，然后就写一个啊认证书这样，而、啊、有一些甚至利用这样子呢来敛财啊。再看到啊当时的这些啊高官权贵啊跟这一些佛教界里面的一些富会啊彼此啊来利用，他感觉说这是很腐败的好、哦、啊。所以当初他六岁出家的时候呢好、哦，但是安国寺的这个啊住持呢向外法师啊啊是把他起个名字小沙弥，是叫做周建 周建呢，到了15岁以后呢，哦，他就去亲近，在当时日本啊，教内也好，或是一般民间都认为说啊，德性很清高的啊，在那边的一个西津寺的啊，这一位叫做克谦的谦啊，老翁的翁，这谦翁这位禅师呢，他到15岁的时候一修，再去拜这一位。好，再等于再去学习就对了。所以当时他的名字呢，从周建就改成叫宗纯，啊，禅宗的宗啊，很纯洁的纯。那么他这一位师父呢，啊，在当时的日本的这个教界禅宗里面呢，啊，是公认的，是已经开悟的人，啊，但是呢。他很谦虚啊，他自己的师父还要开这个所谓的印可书啊，就是开悟的证明书啊，要开给他。这个谦翁呢，他就是推辞啊，他一生呢，他甘于就是说啊，以平常心啊，在啊，就是在过日子啊，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这一种的典范呢啊，所以呢。啊，一修呢，啊，才会去，啊，拜他，啊，啊，当这个师父。换句话讲，小时候的时候，他当沙弥的时候，第一个师父不是他可以选择的，是母亲为了保护他，把他送到寺庙去出家。但是15岁以后的这个师父呢，是他自己选择的。那原先的师父呢也很慈悲啊，想说好，你既然要去亲近这位大德啊，那么就祝福他，也是让他去啊。然后从这15岁等于到了这20岁以后呢，这一段当中啊，一修等于都是跟着这位啊谦翁禅师呢啊在修苦恨啊在学啊，因为这个谦翁呢，他就当就是当时的日本的这个啊临济宗的大印国师的弟子。那么在跟着几年的当中，到了这个一修呢，他21岁的时候，他这位师父呢突然无常啊，世间无常，就突然去世了。哦，那么面对着这一个恩师的这个哎往生啊，然后以后怎么办？现实是很无奈啊，他只有21岁啊，所以在那个当中，哎，他曾经为了这一位师父呢，在观世音菩萨面前呢跪了7天7夜啊，在当时的这一个哦啊日本的这个叫做十三呢，就是九桃山哈，十三寺。但是他还没去十三寺去跪拜观音菩萨之前，他的师父往生了以后呢，啊，因为才只有21岁啊，一下子不知道要怎么样何去何从，因为他的师父是修苦行的，换句话讲就是说，那个寮棚他们住的地方就只有他跟师父，那一向只是在修行的人就不晓得说再来日子要怎么过。啊，所以他的恩师往生了以后呢，他有回到他的俗家去看看，啊，去看看他的自己的母亲，有去看他的母亲，啊，看这个啊玉吉，啊，当然母亲啊也是对他啊一番的鼓励，啊，他也曾经啊在那边的清水寺啊去参拜。啊，然后又回去啊，就是看看自己的俗家的母亲。啊，但是他怀着这种对他的这个啊恩师的这种怀念的这种伤感哦，啊，后来就是去了这个啊十三寺，啊，他跪在这个观音菩萨这个像的面前呢，就是为啊他的师父啊谦翁呢禅师。 的亡灵呢来祈祷祈福。但是当时他希望有感应，希望是菩萨是不是来示现一下，或是说希望说可以以现在讲啊，希望看到他的啊恩师呢是不是往生极乐世界啦，或是看到所谓的瑞相。但是结果都没有，过了一个礼拜都没有啊，所以呢他自己呢身心都很疲倦，那么就承受不住了，因为毕竟还是个凡夫啊，所以呢他就望着河里面去，我们来讲就准备去自杀。那么要自杀的时候呢啊，有个叫做七兵卫的啊，这个人把他拉住了啊，看他往那个水里面啊一直走下去，那就往撩了去，这样一直走下去，就赶快来把他拉住。哎哎呀师父，哎呀少爷，哎啊，原来是师父又是少爷啊，因为这一位七兵卫呢就是啊一休的母亲的啊这个仆佣的夫人。而因为这个千翁过世了以后，他回去啊，那么多年没回家呢，回去看母亲的时候，他母亲看他很伤心，看他意志很消沉哦，因为这个母子啊连心啊哦，就很担心，就暗中就派这个骑兵卫呢这一位啊去保护他。所以他正准备往水里面要自杀的时候呢啊，等于就是说啊，被这一位仆人呢把他 stop， 把他啊再把他拉起来，意思是说千万啊不能轻生哦。然后他的母亲呢又对他鼓励啊，对他鼓励说，那个你想想看，你感觉你很沮丧啊，你只求了七天，你想想看，当初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佛陀啊，他放弃了王位出家，他修了各种的苦恨啊，最少都修了六年以上哦。这个你要讲说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各种的苦恨，各种的苦都吃过，那你只有七天七夜这算什么？就算不要以世尊本师释迦牟尼佛啊来比较，就以达摩祖师啊，菩提达摩大师，他到中国的少林寺面壁九年呢、啊、你想想看，那种九年呢你只有七天哦，所以不要有那种妄念，说你希望有什么感应哦。他的母亲也是对佛法有了解的啊，这就是鼓励他啊，所以呢啊一休呢啊，在当时又想到说啊，有一位跟他的这一位啊原先的师父，这位仙翁啊，这位千翁啊，很客谦的这位千翁，他们是同属临济宗大印国师啊派下的另外一位，等于是师伯啊，华寿，就是中华的华哦，啊这个年纪很大，你要称老寿的寿啊，这华寿大师。所以呢他就鼓起勇气啊再去请这位求这位说他要跟着他哦。那华寿禅师呢在当时呢他跟这个千翁两个人的禅风是完全不相同，但是他的这个也是戒德庄严啊，人格啊很高尚，所以呢在教内也好，在一般的世俗人呢对他也是都很赞叹啊。由于呢这位华寿禅师啊，因为他是淡泊名利，而且呢他不准他的弟子呢出去化缘啊，所以呢哎，他的这个庵中呢啊，他那个禅心庵啊，是经常 衣食匮乏，就是有时候吃的穿的都不够。他的弟子们呢，经常也要跟着挨饿受冻。那么很多忍受不了的弟子呢，都纷纷的离去了。但是呢，一修呢，却是非常欢喜。啊，他的内心认定说，哎呀，法寿禅师呢，就是他的导师，所以呢，专心致力于禅修。然后到了这个25岁的那一年等于就是说在这个法寿禅师这边整整4年了以后呢，一修呢，他就参透了这个在中国的这个禅宗里面，云门宗里面的有一个叫做洞山三顿棒的公案那么华寿禅师呢，那个时候就赐给他法号叫一休他是从那个时候他的法号才叫一休然后在差不多27岁的他的那一年27岁的时候呢有一天深夜里面3更半夜，因为一休呢跟着这个华寿禅师在修这个苦恨而且同时要就是说禅坐冥想，但是他是怎么样在这个河边河边的小船上面，他是在船上，因为那一个寺庙里面没有地方可以给他住他等于是说住在寺庙门口外面的然后准定的地方，他在那边我们说勇猛精进在用功的时候他的内心的世界感觉说虚空宇宙跟他都融为一体，然后天快亮的时候呢，突然一声这样嘎嘎这样一声那个乌鸦在叫的声音，他一听到这个声音，一下子我们讲破迷开悟，禅宗讲就是说身心脱落一下子大彻大悟那么他把他的这一个接受呢感觉上来讲就去向他的这位师父华寿禅师报告。那么华寿禅师一听知道说一修已经有所谓的证悟，那么就照当时的这一种习惯准备要开立印可证给一修，就是说要证明他开悟，但是呢却被一修呢跟他谢绝了。原来一修他认为说这种印可证只不过是一张薄纸，是不是真的彻悟了，是不是真的开悟了，这张纸印可证也无法证明什么而且在当时的社会上还有人花钱呢去找一些大德呢买这个印可证来证明自己的身份所以呢一修呢他就是抱持着跟一般人不同的这种态度跟看法，所以他大家都希望说有祖师大德为我认证开一个这个所谓的印可证证明开悟的证书，但是一修反而说是不是开悟跟那个纸有什么关系所以从那个以后一修呢就开始在各地云游行脚，而且呢他借着这个很特异的行为呢来警惕世人教导我们大家呢要舍弃这种虚假的这种形式，而要用真正的佛法。他说真正的佛法最简单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他是以这样子来教然后在这个当中匆匆的就过了50几年了那么一修呢他的足迹呢 就遍布了这个日本的各地，而且他在那个时代最可怜的就是说各种不同的诸侯啊杀来杀去啊，所以呢啊，一休的人生呢，他就是看得更开，你现在讲就是说更加豁达啊，而且他是怎么样，我们讲大器晚成，他虽然的禅风都跟人家不一样啊，但是他八十一岁的时候，天皇派了啊代表来请他要当当时就是说皇帝御用的这个寺庙大德寺，请他去当住持。他再三的婉拒，但是也没办法。好，他们古时候日本还有那种和尚的最大的和尚官啊，当官的这种啊这一位来拜托他，嗨，皇上天皇啊还赐给你御寺的紫金袈裟，就穿那个紫金袍的那种袈裟，表示说就是说你是第一高僧，最高的大德，而且啊天皇请他当住持啊。一休是一再的讲，哎呀，我不习惯那种搞排场的场面啊，我习惯在我那个小小住的啊，叫做仇恩庵啊，就是他习惯住在那个小的地方啊。但是呢啊，这位升官呢啊，就求他，哎呀，你也慈悲吧，你别让我这么为难啊。后来呢，他一休就答应了，但是他并没有去住在那个大德寺。但是因为很多人慕名啊，说哦一休啊当大德寺的住持，所以要重建的很多经会，有很多的善信啊各地来扶持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啊，等于八十一岁还来拜托他，八十二岁啊好了，那就当住持了啊。因为他在教内也好，在民间也好啊，大家都很尊崇，所以两年内呢就把那个大德寺啊重新啊再把它啊我们来讲就是说庄严起来啊，而且呢香火更加兴旺了。然后到了他八十八岁那一年的秋天呢啊一休呢哎就从容的离开了人间啊。那这里面呢它有很多啊比较传奇性的这个啊这个我们来讲就是很特殊的齁、哦、那我们今天呢啊师父就把它拿来跟大家啊分享啊。他在这个八十几岁了哦，那么他最后呢要离开之前呢，他就像他小时候一样还是很调皮，哎，都是照他的啊很称性的这样的照着他这样很自然的一个展现啊。然后他说你的法号为什么叫一休，他一休很好啊，对，一休万事休啊啊。他就那祭司又问他，那有没有恶修，他恶修也不错啊，恶修我们把生死还有烦恼菩提涅槃统统把它修掉，这不就恶修吗？问他有没有什么修，他还可以有三修吧、啊、我们世间人经常、哦、古时候那时候尤其农业时代啊，为了那个产花、哦、为了那个田的那个界限 啊有时候邻居之间啊啊，打打杀杀，哦，就是争的这种，啊，甚至有的为了争这个啊政治的权力，啊，他说这个这一修就叫三修，啊，修什么？这种斗争，这个争把它修掉。那这鸡师也很可爱，还有没有四修？当然可以啊，酒色财气一起修啊，哦。那还有没有五修？可以啊，怎么不可以？你想想看，我们人 活着为了吃喝玩乐，哎，为了巴结这个身体照顾好一点，就是什么肚子要吃东西啊，为了这个五脏庙，哎，啊，五脏六腑，哈哈，为了要伺候这个，结果造了很多的恶业啊。你想想看，这个一修的话，这个第五修五脏统统把它修掉，那不是很轻松吗？啊，所以这个当中我们会看到那一种啊，那种很洒脱。那、啊、他从很小，从很小啊，那、啊、当小沙弥啊，小沙弥那时候叫周建啊，我们现在都为了方便了、啊、哈，都以一修。当小沙弥的时候，当时都要擦地板，哦，那种地板就是木板做的，榻榻米啊什么，或是这个哈、哦，这种木板，啊，用那个麻布哈、哦。斗篷啊，这边推到那边去，这边推回来，就像小沙弥他们也感觉很好玩。那么出家以后，他心气的他是最小的啊啊，小沙弥好几个，哎，五六个比你大的沙弥，哦，啊，古时候那个就是有那个大水桶摆在旁边的、啊、哦，你把斗篷七七六来垒斗篷，啊，小孩子会比快啊，看谁最快哦哦啊，他最快的就赶快哦垒垒，然后我可以再哦再又来拖地这样子，但是有时候哎。跑到终点的时候呢，再回来要都争着要抢，那桶子只有一个，那你五六个人怎么去弄呢？对不对？会吵架哦。比如说，哎，是我先来，我先来，那个没有没有，我也要弄。那小孩子会这样啊，他那么小，他就会跟你，哎，师兄啊，这样不好哦。啊，这些师兄在那会讲，哎，我、哦、你这个小沙弥，你新来的，我们想讲你个新兵呢，啊，怎么还有你发表意见的啊的地方？师兄，就算大家都和和气气，也不可能同时五六个人那个手架起来十几只，你都摆在水桶里面去，但那汤啊恰恰抖，对不对？也不可能同时去，哦，去垒这个豆粕啊，对不对？哎，他们讲，哎，听起来是有一点道理哦。他就讲啊，有个方法来，我们就用一个人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哦，那几列一个做代表。啊，其他你这个麻布来了，我就帮你这样子转一转，然后捋捋，啊，这样不就很轻松？啊，这些小孩一听啊，有道理耶，这沙弥大家听哦，小孩跟小孩哦很好，但是旁边有一个就，这个不行，哦，佛陀讲我们都是平等的，哦，只让一个人这样做，那他太可怜太辛苦，但是这一修那么小就很聪明，他说这个也不难，他说为什么不难？他说你可以试试看哦，怎么弄呢？就是说你说一个人垒下水斗篷不公平，那我们一天一个人轮班来哦，那不就公平了吗？哦、啊、所以在这个时候那个原先发表不同意见的说哦，活性平等啊，只让一个这样子做太辛苦，这样一听就公平了、啊、哦，你六个师兄弟每天一个人轮着来，好像当值日生你就是垒斗篷，所以他从小呢他就很聪明很聪明。然后有一天啊，有一位大德居士啊去找他的那时候啊，他这个安国寺的住持啊，他这个向外法师去的时候不在，很无聊，哎，就想说，哎，看小沙弥，哎，我来逗逗他，就跟他问呢、啊、哎，小沙弥，哦，看你这么辛苦哦，啊，你在这边扫树叶，你晓得你一天扫了多少叶子吗？那这个一修一听，答不出来嘞。哇，什么一天扫多少叶子？但是他从小他很聪明，他马上就反过来问这位居士。啊，咱这边讲为上，啊，为将，啊，为上，哎，叔叔还是伯伯，哎，我请问你哦，你从你家来到我们寺庙。你走的路上你总共有几个石头？哎，这位大德一听，哎，答不出来，对不对？那个沿途那个大石头小石头不知道有多少啊，一下子愣住了答不出来。那就一修很聪明，哎，我希望请你以后不要问我这种问题。哦，那么哎，这个一听，哦，是你想作弄他嘛，哦，想作弄他就是都是作弄不成啊，然后有一天，哎，又有一位 啊，他们叫做人兵卫的，还有一位很可爱，每次如果来就是跟他们师父啊，跟当时的向外法师啊，啊，喜欢下棋。那下棋的时候呢，这小沙弥啊，等于说大家在旁边好像当侍者一样啊，啊，以为要倒茶啦，以为做什么的，而且一来，比如说下一盘棋还感觉不够啊，下个两盘或怎么样，那小孩子就感觉很调皮哈，就是那么这个如果来的话，是不是来作弄他一下？那么这一个一修呢反正大家都认为他比较聪明哈，小沙弥里面他是等于是说虽然是新的，但是他比他们几个聪明啊，小孩子就会推他，刚刚最近啊，他就弄个小牌子跟他写着啊，请勿穿皮衣皮裤进来寺庙。结果这个人兵卫一进来一看，这个字这么字怎么写的这么差？这根本不可能是老和尚的字啊！老和尚的字写得很好，应该是小孩子写的吧？啊，就跟他讲说，那我大家都知道，我平时都是穿皮衣穿皮裤的啊，那是不是哦？好像就是说啊，针对着我啊来，我们现在讲就是冲着他来的。而且这位人兵卫他也蛮机灵的，他就反过来问一休：“你是穿皮衣皮裤不能进来？我原先都可以啊，大家都知道的。好，那你就说穿皮衣皮裤不能进来，那我问你，那个大殿的那个鼓啊，那个皮鼓，那上面包了一层皮，他是穿着皮的，他为什么就可以在大殿呢？”哦，那其他小沙弥就想，对啊，答不出来。我们自己庙里面都有那个鼓，是用那个皮鼓嘛。就一修就跟他讲，他就是因为不乖，哎，你看就是包着一层皮在那边，所以每天挨揍。你没有看我们早晚都要打鼓？他说，难道说，哎，为善啊，你也想挨打吗？啊，结果这一位啊，就想，哦，这个小孩子真是嘴巴很机灵啊。当然也像他的啊，过两天突然。啊，一休的师父就接到一封信，说请他们去吃饭。我们现在讲就是应供，啊，到祭祀家去，但指明你要带一休沙弥一起来，啊。那师父想说奇怪，怎么会指明说带他？那就问一休，一休就跟他报告，啊，师父前两天呐，啊，他来找你下棋，啊，刚好你也不在。啊，我们就跟讲说那个皮大骨啊，还有那个皮衣裤的问题啊，可能是因为这样吧。啊，那当然，啊，这个老师傅就说走，一起去了。哎，去了就像我们现在讲那个别墅一样哈，哦，有那个小桥流水人家啊，类似有这种护城河、护城沟的地方啊，你要走过那种啊木头搭的桥。哎，这个出个难题。啊。不可以从桥中间过，啊，就写个就像他这样，又写个牌子那边。上一次他跟他写说，哎，啊，请勿穿皮衣裤进来，啊，他这一次就跟他写了，啊，请勿从桥中间过。他师父一看就，那这叫我们不能过桥，那怎么办？那一休就讲，师父有办法。我们一人走一边，等于我们从左边跟右边就从旁边就走，啊，那么那位人兵卫啊，那位吉士就在门口，哎，小沙弥，你没看到我写的字吗？不可以从桥中过。他就回答说，我没有从桥中间呢，我们是走桥边呢。哦，那么这一位当然想说，哎，小孩子哦，又跟我耍了一招。然后再来就是说，哦，弄得很丰盛的哈，啊，准备要请你们吃晚餐了。那么这个晚餐摆在那边，摆在那边怎么样？跟他讲说，不能打开那个汤碗的盖子，你不能打开，不能打开这个汤碗的盖子来喝汤。你说汤碗的盖子如果不打开，你那个汤怎么喝？等于又是啊，出个难题。然后心里想说，那你小沙弥这一下你总没有办法了吧，啊，然后就看着啊，天也开始黑了，就跟他讲，你看天上那个星星啊，人家讲说如果捡到星星哦会大发财啊，你有没有办法捡到星星？ 他一羞呢，就跟他讲，好，你扫把借我，借我一扫帚，就跟在院子里面对着天空上扫，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他师傅，你在干嘛？我在扫星星啊，因为夏天的晚上啊，如果我们哈，我们是在都市比较注意不到，如果你到乡间去，你如果在那个晚上，你说弄个超球啊哈，看着天上，经常会有流星掉下来，经常会有流星。啊，结果他就这样喊一喊，我就看到一个流星，叫咻，他就跟他讲，哎，回将啊，这就说啊，叔叔哈、啊，赶快去捡星星，我已经替你扫下来。你说那个啊，在那个虚空宇宙那么远，你到哪里去捡？哦，结果这一位哎，他又被这小孩子耍了一下，但是心里想说，我这个汤你不打开碗，你总没办法喝吧？哦，他很聪明，他这样进来，哎呀，菜是很好，不过。汤已经冷了，那么拜托拜托、啊、不能打开这个汤的碗盖、啊、你请帮我换一碗热汤。你说叫他不能打开碗盖来喝啊，他现在叫你说你不能打开碗盖跟我换一碗热汤，你不打开碗盖怎么做得到？如果现在可以了，现在有微波炉嘛、哦、用微波的就可以、啊、以前没啊，就是说很小就很聪明。然后后来他们的这个古时候的这个幕府将军呢、啊，幕府将军就听到说：“哦，这个小沙弥很聪明，啊，因为一修他的出身，啊，根据资料的记载，他是有当时日本的天皇的血统，啊，那幕府将军这边因为有派系不同，啊，因为他等于就是说，哎，这个爱妃生的，哎，不是皇后生的，啊，那个幕府将军呢，就是特意的来召见他。”想找个机会哦，看能不能找个歪理哦，把它排除掉。好，那么结果请了一休去了以后，啊，那一休也很自在哦。去了以后，啊，那大将军就跟他讲：“哦，这个墙壁上，哦，你看我这个墙壁，这个竹林里面这只老虎，这晚上会出来咬人，会抓人，会吃人。哎，你有没有办法帮我把它抓起来？”这一休一听，哇，他因为很聪明，他报告将军，请你给我绳子，我替你把他抓起来。将军，小孩子你怎么抓？好，绳子就给他，他给他以后，他很聪明的轻用笔给他看，好像煞有其事一样，然后讲说，大将军，麻烦你，请你派人把老虎赶出来，你把他赶出来，我就把他抓起来。你想那个是用画的吧，本来就是哪里有可能你把他抓起来，但他就那么聪明。那么这个大将军是很聪明的，那这样好了，哦，好，哎，有赏有赏，来点心伺候，我、哦、就点心供养，冷杯摩吉请他吃两个。好，那么这个摩吉呢，我来讲就是说摩吉啊，吃下去了以后呢，这个大将军又找他，就问他说，哎，小沙弥啊，这两个墨迹哪一个比较好吃？啊，两个是同样的原料去做的，你就很难回答。反正就是，但是一休很聪明，一休怎么样？他这样，就手这一拍掌，将军，请问我这两只手，我那个掌声是右手比较好听，还是左手比较好听？我们可以看嘛，这个眼，你看他这样。你没有两个手打下去，这个掌不会响的。所以一听，将军，哦，将军，这小孩还真聪明呢。哎，对呀、啊，我本来是想考他，你看你怎么回答，对不对？是哪一个比较好吃？那两个饼是一样的，你怎么哈？他想不想到小孩子会用鼓掌，还问我说，你听，是右手响出来好听的，左手是两个手打下去才会响。好，那就很欢喜。好，哎。我们现在讲就是说啊，试验啊，就请他们啊，好吃的就摆上来，摆上来，因为他的这个向外法师啊，临济宗的这个老和尚，他们哎，基本戒都很严格、啊，他是有吃素，现在有些是没有吃素，但那个是吃素，但这个小沙弥啊，这一休啊，还小孩子，哦，一看破我上面，他小时候喜欢吃那个烤鱼啊，什么虾末什么的，一看哦，师傅都不吃，他就哎。是不是这个给我，哈、啊，他拿来吃，那将军就找到机会了， 出家人是吃素的，你看师父吃素，你怎么吃鱼？就把那个武士刀拿 Q 出来，吓着比着他的嘴巴。哦，那这个一休怎么回答呢？报告将军，我这个喉咙哦，这个菜也可以吃下去，这个鱼哦我也可以吃下去，那个饭我也可以吃下去，都可以，哎，通行无碍。将军就把这个剑就对着他的这个嘴，那么我这把剑是不是也可以通行无碍？哇，这个糟糕了，你如果答不好的哦，一休一看，哎，报告将军啊，这个好像我这是一条路嘛，哈、哦，我这个就是哎哎，这个鱼也可以过啊，这个菜也可以过，饭也可以过的路。但是如果是说持着剑呢、啊、这样子走路的话，哎呀，大家会起烦恼。哦，我看这样啊，剑我替你保管起来啊，请剑客就这样上路吧。哦，这样看起来好像比较和平。嘿，这个将军一听，嘿，这小孩子真聪明啊，啊，那就好吧，哈哈大笑，就把那一把剑也送给他。好、哦，这是他在啊第一个师父的地方，在安国寺的啊、哦、向外法师地方。然后他从小就有那个悲天悯人的精神啊，小小年纪啊，这样沙弥啊，这跟着哦，这个我们讲就是基本的沙弥要十戒哦，说将来当比丘250戒哦，每天啊。老和尚要送这个波耶波罗蜜多心经、哦、他们就这样，然后经常走过的地方，因为当时日本啊有很多地方啊很可怜，他看到一个经常走过的这个小桥的旁边哦，九开所在，就是哦，有时候就是有那个人啊往生的啦、哦、甚至没有人埋葬的哦，或是生病的啊，他每次走过的时候就感觉很可怜，又帮不上啊、他的这些师兄就跟他讲，哎呦，师父叫我们一心向佛多念佛就好了，这些我们也帮不上啊，而且师父讲那是共业，这个地方啊就是天灾人祸，如果是洪水来的话，就是这些房子被冲倒啦，不然就是有人被啊溺死了啊，平时啊就是贫病交加，而、啊、就在这样常常这样走的当中，有一天就是他的第二个师父出现，这个禅宗的啊，也是临济宗的啊，这位很客谦的谦翁啊，这一位禅师啊，啊刚好一休又在那边看啊，他师兄哎呀走走走，一看哎，看到一个穿着百衲衣啊，破破的，戴个那个超雷啊，哎，这个出家人怎么拿东西去分给他们吃啊？他就讲哎，这个人看起来很慈悲啊，那些师兄讲哎，这个就是谦翁大师啊，哦。这个乾隆大师是哦，他证悟的时候，他的师父要开那个啊证可的印可证给他，就证明他开悟，他很客谦的推辞不要，所以他的人们都称他乾翁，很客谦的这一位老翁。哦，一休一看，哎呀，哦，那应该这样子才是真正的这种啊禅宗的修行人。他是很小，他很诚实，他又回去就跟他的师父报告，啊，跟他这个师父报告。那么他这个师父呢，也很慈悲。这个师父慈悲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虽然也不是什么都哦，已经啊，我们讲就是说大开眼界哦。不过他因为他照着这个规矩，照着戒律啊，他所以他做得很好，啊，因为他跟一休当中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啊一段公案。啊，就几个师兄啊，这小沙弥啊，没事哦，老和尚不在，大家就拿那个啊扫把什么，铿铿锵锵，铿铿锵锵，当做刀子啊，在玩骑马打仗，结果糟糕了，把老和尚心爱的花瓶把它打破了，打破了，哦，这师兄糟糕，回来会被修理，以前是被打的嘞，啊，会哭啊，哎，一修就很聪明，老师兄，这个我来替你们承担，但是今天哦。如果有人供养的哦，有那种点心那个馒头啊，那个馒头哦，你们两个都要给我。哇，师兄当然好啊，哦，有这个师弟还这么讲义气哦，当然好。然后呢，这个一休啊，他等师父回来，他就去跟他讲，师父，你常跟我们讲， 世间无常，而无常的含义是什么样啊？啊，这个师父就讲啊，无常就是一切哎，不是你自己可以做主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生命有生就必有死啊，哦，好像我们讲说生老病死啊，还有这个爱别离苦啊，这一个怨憎会苦，求不得苦，无应之身苦啊，这个生老病死加起来是八苦啊，无量诸苦啊。然后就说一休就再问了，师父啊，那你常跟我讲说这是有情的，而这心的是无形的，心的部分是生住意灭啊，你跟我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哦哦，还有一点是你常讲的说像我们其他这种无情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椅子啊，哦，房屋啊，哦，这个是不是也叫生老病死？他师父讲这不是这样，这个叫做尘住坏空啊，哦，这个众缘和合的时候，我们讲就是一合相，啊啊，就是说没有单一的存在，就像这世界一样，啊啊，成型，然后住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慢慢的就会坏，坏了又解体了，又恢复空，就在这个这样讲的时候，哦，啊，那么一休就问他说，那么是不是如果很宝贵的东西也一样会坏吗？那师父讲，哎呀，那小孩就是小孩，对不对？再怎么宝贵的东西一样啊，气世间的东西尘住坏空啊，这就是无常，免不了。那一休就赶快跪在那边报告师父，他就把那个包起来已经打碎的花瓶的破片贴出来，报告师父，这个花瓶无常啊，啊，师父愣在那，哈，哦，你这个怎么这样？他师父啊，你不是讲尘住坏空？我师父，你不要生气，我为了这个哦，我以死谢罪。因为他这个师父怎样讲？因为我们现在讲就是有那个现在的类似川贝枇杷膏啊，因为有时候讲开示啊，教他们诵经哦，有时候老人家哪位尿啊，他就一瓶汤摆在旁边的，哦，那个薄荷的那种枇杷露，你们淡淡薄就凉就松怀，但是怕小孩子们去喝啊，他就跟你讲那是毒药。哦，那师父呢？为了是还要以毒攻毒，所以这个师父哈，有时候哎，在这你们就不能吃了，吃了会死掉。啊，这个一休怎么样呢？一休跟他师父讲，报告师父，我看师兄们啊，大家都很紧张，这个破了怎么办？所以呢，我以死谢罪。他我已经喝了毒药了，师父我以死谢罪，请你原谅。他师父讲，我这里哪里有毒药？他输那一瓶呢？啊，那一瓶。他说。我喝了两口，奇怪还没死，所以我统统把它喝完。因此，我走在底下怼心慌。嚯，那以后那种很珍贵的，你要提炼的什么哦，枇杷露还加一点那个什么薄荷，凉凉的那个，就被这他说一休，他从小呢，他非常聪明，非常聪明。然后再来就是说，哦，他就看到了那个哦，哎，刚刚讲的那位千翁，哎，怎么那么辛苦这样子？他就感觉说，哎。我这几年，哦，我只是跟人家耍小聪明，哦啊，别人如果来跟我倒扎，我是把他难倒，我是感觉很快乐。难道这就是禅宗吗？哦，然后看到当时，我，哦，比如说出门，啊，民不聊生，后火力，我就说没东西吃。而，啊，我们回来这个安国寺，啊，沾三宝的光，或，哦，有人供养啊，然后有时候有皇祖来供养，这吃的都不愁，哎，感觉蛮惭愧，因为他的母亲。哦，原先就是当时的天皇的这个爱妃，啊，就是为了保护他，他宫廷的斗争被暗杀，所以是把他送来出家的。但他母亲有接触佛法，就是一直鼓励他，你要老实修行，将来当一个很优秀的禅师，哦，那这样你就是最大的孝顺。所以平心讲，那个一休呢，在那么小，到了15岁了啊，有看到哦，啊，当时的这个几个大山头。